基督教的三大特征长篇，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多年前，作者在亲友家中见到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非常优美，曾经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中特别介绍过，也曾经去日本举办过书法展览。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对佛经有多年的研究，但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却一无所知。他当时向我表示，很想了解一下基督教究竟是怎样一种宗教。于是我就向他介绍了基督教和佛教并其他一切宗教究竟有什么不同。我总共讲了三大区别，一共讲了一两个小时。感谢主，由于圣灵的亲自动工，也因为遇到了一块心灵的好土，他立即表示信而悔改，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他对我说，他本来是到这来旅游的，但现在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了。他要我抓紧这两三天的时间，尽可能多讲些圣经的道理给他听。他临走前还特别写了一首诗，抒发他找到宇宙真神、救世真主、蒙恩重生、成为上帝儿女后的欢乐感恩的心情。他还用他优美的书法抄写了圣经中的许多经句，赠送给我作为纪念。这一切至今仍保存在我身边。讲到这里，也许大家很想了解一下，我当时究竟和他讲了哪些内容。现在就简略地介绍一下。我主要讲了基督教的三大特点。一，基督教拥有天赐的真理宝书。我们基督教的一切信仰都是根据圣经的，而圣经又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讲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上帝的真理思想通过人的手写出来的。因此基督教的一切纯正信仰都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的，是完全真实可信的。至于其他一切宗教信仰，都是人的头脑思索或想象出来的，并不是从上帝启示而来的。有一些非正规的迷信宗教根本就没有宗教经典，另一些较大的宗教虽然有经典，但都是人的思想作品。例如佛教虽然有经典，但是佛经却是人的著作，并不是出于上帝的启示。况且佛经的作者本人也没有说这些经典是从神明的启示而来的。其实所谓佛的意思，也就是指自觉觉人者，因此佛经显然是人的思想作品。再说另一些宗教虽然有的宣称他们的经典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但是他们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因此仍然不能使我们相信他们是从上帝启示而来的。但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却不是这样，因为圣经本身具有许许多多强而有力的证据，使我们不能不深信确知圣经真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如果我们要详细介绍这些证据的话，那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也介绍不完的。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而完全是真实的情形。例如圣经中有许多古老神奇的记载，都已经被现代的圣经考古学家们所发掘的大量古代的文物遗迹 所一一证实了。如果要详细的加以介绍，需要开设一门考古学课程。又如在古老的圣经中，还包含着许多有关现代科学的启示，也都足以说明圣经确实是上帝所默示的。例如，圣经早在35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指出，地球是悬在空中的，是会旋转的，是圆球形的，在它的东西两半球上都有人居住，也指出地球在宇宙中小如灰尘。看约伯记26章7节、38章13节、14节、以赛亚书40章22节、箴言8章27节、路加福音17章34至36节、马太福音8章10至12节、以赛亚书40章15节17节。这一切都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了。关于圣经中的科学，如果要详细介绍，也需要写一本书或开设一个专题课程。此外，圣经中更有着大量的奇妙的预言。据有人统计，全部圣经大约有1/3的内容是属于预言，尤其是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和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更是充满了系统性的预言。圣经中有许多预言都是从古代一直预言到现在，一直预言到主耶稣再来，是属于2000-3000年来连续不断应验着的预言。例如，论到基督生平事迹的预言、教会历史的预言、民族历史的预言、国家历史的预言，以至于世界历史的预言等等。这些预言到现在 90%几都已经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中了，剩下只有一点点有关最后大结局的预言，目前也正在迅速应验之中，说明主来的日子极其临近了。通过这一切预言的查考，使我们不能不深信宇宙中确实有真神在掌管一切，并且圣经真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知道17世纪发现万有引力、制定三大力学定律、创立经典物理学的牛顿，他不但是一位闻名世界的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坚定地相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他对圣经中的预言也有着特别的研究，并且还特别写了一本书，详细的讲解并引证历史，证明预言的奇妙应验。讲到圣经，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不能不略为一提。圣经虽然是一本古老的宗教经典，其中旧约圣经完成于公元前1500多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新约圣经完成于主耶稣升天后到公元96年之间。然而直到今天，圣经仍然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书。圣经早已被翻译成了2000多种文字方言，全世界的销售数量总数早已经超过了40亿本，现在每年的销售数量仍然平均高达3000万本，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我曾经在报上看到，美国某一年的圣经销售量也达到850万本，是美国最畅销的书。第二大特征，基督教敬拜宇宙的独一真神。基督教所敬拜的对象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统治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所信奉的上帝不但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且也是无限慈爱、公义的。他对我们人类更是充满了无限的怜爱，他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他渴望我们做他的儿女，在患难中他能救助我们，在危险中他能保护我们，在忧伤中他能安慰我们。他愿意在凡事上做我们的依靠、帮助和保障。他在圣经中向我们宣告说，我是耶和华，意思就是自有永有，无始无终的，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被造而有的。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5节12节22节，耶利米书10到11章。其他宗教敬拜的对象可以概括的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敬拜上帝所造之物，例如敬拜日月星辰，或是山川河海，或是牛蛇，或者是火等等。第二类是敬拜人手所造的各种各样的偶像。上帝在圣经中论到偶像说，人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毫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耶利米书10章14至15节。第三类是敬拜死去的人，例如佛教徒敬拜释迦牟尼，道教敬拜老子，台湾有些人敬拜妈祖，香港有些人敬拜关公、张飞之类的，或者是拜祭自己的祖先，实际上都是在敬拜死去的人。上帝在圣经中明确指示我们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传道书9章6节。因此死去的人绝不可能帮助我们。有时候所谓死人向活人显灵，实质上都是由魔鬼假冒的，因为魔鬼邪灵本是犯罪堕落的天使，完全有能力假冒死人的灵魂向活人显现。有时候好像还能够帮助活人，给人一点小恩小惠，实质上却是迷惑人、危害人。因此圣经中将官王、过阴、招魂、显灵等等称之为交鬼的巫术，并严厉禁止人去求问或敬拜他们。因为魔鬼的本性是极其阴险凶残的，如果不是由于上帝大能的保护，他们早就要将世人都毁灭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不但保护一切已经信他的儿女，而也保护那些暂时还没有相信他的人，希望他们以后能够认识敬拜真神。虽然上帝已经规定了日子要消灭魔鬼，但是现在魔鬼还在做垂死的挣扎，到处寻找机会危害人。我们国家有一句俗语叫烧香引鬼，是不错的。越是烧香迷信敬拜死人、敬拜鬼魔的地方，越是容易引鬼上身。这也正是某些农村里经常容易闹鬼的原因，一旦鬼附到人身上，人就毫无办法。或者是鬼在某一幢房子里闹事的时候，最大胆的人也不敢进去，因为闹鬼的事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人也根本没有办法将鬼赶出去。 但这时候如果有爱主的基督徒奉主的名进去，就能立刻将鬼赶出去。那一家的人如果肯悔改信主，就再也不会有闹鬼的事发生了。在农村教会信徒中，类似这样赶鬼的事是很多的。例如我们教会有一位传道同工，有一次被邀请到农村的一个家庭去赶鬼。原来那个家里有一个人在一间房子里上吊死了，从此那间房子就开始闹鬼，每到夜里会发出可怕的响声，东西也会移动，再也没有人敢住在里面了。这位同工去了以后，首先向他们传讲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并劝他们悔改信主，做上帝的儿女。接着告诉他们，信靠主耶稣就有权柄赶鬼，又向他们指出，按照圣经的教训，人死后毫无所知，因此闹鬼的不是死人的灵魂，而是鬼魔的邪灵。最后这位同工为他们做了祷告，就对他们说，现在不要怕了，鬼魔已经被赶出去了，我今晚就要住在这间房里，请你们也安排一位胆大的青年人和我一同住在里面，好做一个证明。当晚他住进那间房后，有意把自己的床头对准死人吊死的地方，在和青年人做了祷告以后，就说关灯睡觉吧。但青年人害怕，说还是不要关灯吧。结果那一夜一直到天亮都很安静，没有发生闹鬼的事。第二晚他又对青年人说，今晚你不用害怕了，还是关灯睡觉吧。因此那天晚上就关了灯，也没有发生闹鬼的事。这位同工能够赶鬼，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将赶鬼的权柄赐给了一切信靠他的人。这也证明了我们基督徒所敬拜的上帝是创造统治宇宙万有的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第三大特征，基督教信靠基督的浩大的救恩。基督教中有救恩，也就是天父上帝借着他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恩典，这是任何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根据圣经的启示，起初上帝创造的人类是完全圣洁，没有罪的，人人都充满了仁爱、平安和喜乐，身上披着属天的荣光，享有永生的生命。但是可惜，人类的始祖后来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以至于犯罪堕落，失去了属天的荣光，变成了必死的罪人。当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以后，整个天庭、众天使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即将永远灭亡。然而无限慈怜的上帝不忍心毁灭罪人，因为看到人类之所以犯罪堕落，也是由于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也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还有挽救悔改的可能，于是上帝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是上帝不但是无限慈爱的，而也是无限公义的，人类既然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就不能白白的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挽救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他为我们舍命赎罪。可是这样的牺牲实在太大了，即使对上帝来说也是极其痛苦难堪难以决定的。 虽然救赎人类的计划早在万古以前早就制定了，但是当这一计划真的要开始执行的时候，上帝的心灵也不得不经过痛苦的斗争。然而最后，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主动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舍命代求，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终于正式立定了。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原文中的语气更加强烈，应该意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将他的独生子基督赐给我们，等于是将他自己和众天使并宇宙万物一切所有的全都在基督里一同赐给我们了。因为基督本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统治主，和父上帝本是同等的，因他们原为一。约翰福音1:3，哥罗西书1:16，约翰福音10:30，腓立比书2:6-8。至于主耶稣基督，在救赎人类的大功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生为人，度过了仁爱、公义、圣洁无罪的一生，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当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赎罪的时候，他在肉身上，特别是在心灵中，为我们受尽了无限的惨痛。他当时感觉到天父已经离弃了他，甚至害怕这是永远的离弃。于是他最后再也忍受不住的大声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但是为了我们能够得救，他宁愿自己永远沦亡。以后主耶稣虽然复活升天，回到天父上帝的右边，但是他为救赎我们人类所做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他在天父面前将在他原有的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他的人性，并且将要永远和我们得救的圣徒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14:1-3，17:24，3:16。正是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出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白白地接受他的义。由于基督为我们忍受了无比惨痛的死，我们可以得永生。由于基督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并且保存到永远，以至于我们能够和他的神圣性情与荣耀有份。不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使历代以来一切已经去世的圣徒神奇的复活，使我们活着的圣徒奇妙的变化，变成像主耶稣、像众天使那样荣耀的身体，然后将我们接到天上去，和他永远同住。主耶稣也亲口应许我们说，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腓立比书3:20-21，马太福音13:43。亲爱的 父老弟兄姐妹和听众朋友，但愿你我都能被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无限的宏恩大爱所感动，立刻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要依靠主的帮助，向上帝彻底悔改认罪，把自己从小到大一生中所有的罪愆过犯都承认清楚，恳求主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恳求主的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恨恶离弃这一切的罪，使我们能立刻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开始行走永生的义路，今生有依靠得平安，将来享永生得荣耀。作者：陆光牧师。